我这样一说呢，大家可能对我的背景就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我的外公是个基督徒，那么小的时候随外公呢进过教会，这是最早的记忆。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过学，还没有上小学。那么这个因为那个地方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印象就很深。那么后来呢，没有过多长时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外公呢就去世了。他就是在一次平常的睡眠中，像睡觉一样，第二天早上没有起来，那外公去世了。以后中国大陆的教堂呢就陆续的都关闭了。那么此后呢，我就是和这个全国人一起啊，经历了那个宣扬无神论，同时又把神把人当作神来敬拜的那个岁月。那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14:6里边有这样的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自己在生命的经历中对这段经文的领受。刚才我简单介绍了我的这个出生的环境和背景。那么在我15岁的时候，就是赶上文化大革命，因为几十年中国的这个阶级斗争啊，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大家知道，很多很多的人，数以千万计的人，就是被无辜的夺去了生命，大家知道，其中呢也有我的亲人。我的母亲在1966年的时候，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她承受不了这个走投无路的压力，就精神失常，以后就自杀了。当时我是15岁，只有一个小我5岁的妹妹，我们家是两姊妹。那么紧接着呢，就是8月，大家知道那个1966年的8月意味着什么？那么我呢，当时是在学校里边被叫做狗崽子的，黑五类。那么我们学校里呢，就是一个女子中学。从北京来的人也许知道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实验中学，当时的北京师大女附中。那么在这所学校里呢，因为它是集中了中国的一些政要的这个后代和中国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那么在这个学校里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呢，就是很激烈的了。那么当时呢，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一夜之间就被自己同班的同学呢这个批斗，出身好的呢就有权利这个打人。那么10个女同学是家里有问题的，被挑出来站在前边，用一根长行李绳子拴住10个脖子，就这样拴下来，把我们的红领巾摘下去。那么出身一般的同学呢，只能坐在地上看，不能坐椅子，也不能动手。这就是当时45个女孩子在同一个班级里所发生的一幕。那么有很多的贴胡打字报的酱子，还有就是一些墨汁儿，就从头上浇下来。真是打呀，动手劈头盖脑的，就是拿拳头拿脚这样去打。这是1966年的8月4号，到8月5号那天，我们就被押到操场上，看着我们的女校长被自己的女学生毒打。当时8月，这个太阳非常的热呀，这个可以说是烈日当空。那么我现在还每当我讲起的时候，我的眼前就出现了那一幕：我们的女校长40多岁，不到50岁，有一点胖。那些同学拿着桌椅板凳的腿儿上面都带钉子的，就把他上衣刮烂了以后，就往皮肉里边打，再拔出来一打一个黑点儿。那么就是这样的一幕场景。第二天早晨，我们听说这个女校长当天晚上就死在邮电医院里。她是北京市中学的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校长。从此以后，在很多的大学、中学甚至小学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自己的学生把老师或者校长打死以后，这种事情又波及到全国。为什么我每当讲我自己早年的经历，就会讲到这两天呢？也许因为生命中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在心里是格外的渴求美善，渴求真理。而且就在那个日子里，我第一次产生自杀的念头。因为进入那样一所学校的学生都是比较自尊的女孩子，经历这样的事情真是受不了，尤其是在自己的同学面前。但是呢，因为我的母亲刚刚自杀，我想我的家庭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不能再有第二个人自杀。我的父亲他刚刚失去我的妈妈，不能再失去我这个长女。我知道要是真那样的话，爸爸就没有办法活了，所以我就 那时候懂得告诉自己千万别疯，千万别自杀，因为我的妈妈是一开始是精神完全失常以后自杀的。以后接下来就是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都失学了，因为学校都关门了，那么不再允许你继续升上去高一年级，我就读到初二，然后就下乡到黑龙江，一去是10年零2个月。我16岁离开北京，那么27岁回到北京。当我待业2年之后，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在一所中学看大门，就是今天的北京156中。当我坐在那个传达室里看大门的时候，我在想，命运为什么要和我们开这么尖刻的玩笑？15岁的时候上学上得好好的，突然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下乡，10度春秋汗洒边疆，为的什么？又待业2年，难道就为了坐在这传达室里，整个的后半生要看着别人上学？我真的是对这种命运对我们的捉弄啊，我自己心里有深深的疑问，可是又有谁能来回答这种疑问呢？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利用在传达室的时间呢去努力的读书。当然呢，这个末班车已经开过去了，收容车呢也差不多都开过去了。7、7、7、8级以后，因为我7、8年才回城，当年又生了我的儿子，所以呢当时就是到7、9年的时候已经不收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学生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知道，从7、9年就把那个上学的年龄放到很低了。这个时候我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招生，我就考上这个夜大学以后开始读书，一边工作一边读夜大。3年之后我拿到了大专文凭，就做了一个中学的历史教师，是在北京2龙路中学，刚好是我母校一路之隔的旁边。从北京来的人就能清楚知道我说的这个过程。那么以后呢读了5年，读到5年夜大毕业的时候拿到本科证书，我就去考了研究生。因为我在中学那一段时间的工作哈，对于北京的普通教育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我非常想做一个新闻记者。我觉得我们社会有太多的事情哈，需要这个正直的新闻记者呢把一些应该讲的话讲出来，所以我就去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这是我按年龄来说最后一年可以考研究生，只有这一次去坐考场的板凳。我一直还是很向往那个考场的板凳，我都不敢说是教室里边的板凳啊。结果呢真的是也是很幸运，就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那么读研究生，并且我们班呢就要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入学的时候呢就知道了，毕业的时候1987年的7月份，我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分配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午间半小时》节目。我要讲这样一个过程是说，虽然我们青春逝去，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但是呢我们来不及去抱怨，也来不及呢去想别的，我们只想寄希望于这个政治的开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中国能有一个好的未来。我们自己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是能够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上呢，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更何况当时我觉得我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可是呢，没有想到，真是好景不长啊！在87年，我到了中央台；1989年的4月，就赶上了北京的民主运动。可以说在这个之前我一直还是觉得，虽然看了很多的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是拨乱反正，又是解放思想向前看，又是科学的春天，前面那些扎根就都不提了啊。那么虽然经历了这么多，但是我一直是怀着一种我自己觉得还没有泯灭的一种希望中国好的这样一种心。但是呢没有想到，当北京这个街头的坦克从学生的身上碾过去的时候，真的是把我最后的希望也碾碎了。因为不能认同这种行为啊，在20世纪有这样的事情，不管当局有什么样的说法，用武器，现代武器去对付和平居民、手无寸铁的学生，我觉得这在我看来，我永远不能说对，我拥护，我不能说，仅仅就是为了这一点。那么因为不能认同政府的这种行为以后呢，接下来我也就是临到了很多的这个惩罚。可以说从取消记者证到取消职称、降低工资，所有的除了就是说没有把我开除出去，没有让我进监狱以外，所有的都是一步又一步的 这个加重，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当时我先生呢，他其实也是和我一起下乡的青年，和我一起先后回城。他7、8年上了学，因为我在生小孩以后呢，他就这个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他的导师呢是胡继伟。大家一听这个情况就知道，我们家庭能够走到今天，在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注定了。那么因为我先生他是专门研究新闻立法，但是呢早在1989年之前，新闻胡继伟的新闻法研究室就被关闭了。那么我先生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离开，他后来到外贸部，以后呢因为他大学是学英文专业，就到这个经贸部以后驻外做了一个外交商务代表。我之所以把背景讲得这么详细呢，也是特别希望大家能知道我和我先生我们是怎么样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么因为我这样的一种被处分的背景，我先生在国外就是被困在国外，我既不能探亲也不能这个陪住。本来按他的级别呢，在中国2密以上都可以带着太太去陪住，可是我先生就不能，因为我这边是有处分。那么2年之后，当他探亲回去的时候，继续要求我能够出去，因为当时我的处分已经过了，并且中央台呢也已经许诺说，当我处分过去的时候，我就可以享受一个正常人的这种待遇了。但是没有想到，其实是不可能的。那么后来不但没有允许我和着我先生一起去，而且把我先生的这个外交商务2密的职务也免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可以说我们往前路就很难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下决心要离开中国。那么我和我先生呢，就把我们的小孩暂时放在国内。当时呢，我的儿子他是14岁，我们两个人就取到这个俄国的边境一个小镇呢，我们就因为当时呢这个边境的旅游啊，做一些小生意啊，那个手续是很好办，我们两个人就通过那到了俄国的远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小城，然后从那儿呢我们就坐上西伯利亚大铁路，7天以后呢到了莫斯科。我们真的是万不得已才离开的，否则的话我们不会在1992年才走。那个时候6·4打枪已经过去3年多了，我们实在是后来觉得看不到希望，我们才最终决定离开。那么到了俄国以后呢，在俄国我们去的时候，俄罗斯刚刚解体1年，就是苏联解体1年多一点儿，当时经济情况不好，政治上也很混乱，经济上这个社会治安呢也非常的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又遇到了一些意外的困难。虽然国际组织对我们进行了很有力的援救，这个联合国专门的组织以及赫尔辛基人权观察从我们到境外第一天起就帮助我们，所以在1年之后我们就取得了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就是那个绿卡。但是呢，我们当时受到了俄国原克格勃，就后来的内务部的刁难，我们当时就走不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心情也是很沉重、很着急。更何况那个时候治安非常的坏，就在我们的楼下就开枪啊，早晨起来就开枪，眼看着外面就有人倒在地上就死了。那么在我们楼道里面呢，一共住3户中国人，有2户在楼道的电梯里边被手持匕首的人抢劫。情况也是非常危险，我就想下一个肯定就轮到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我的在美国帮助我给我很大援助的朋友在美国遭了大车祸，就是刚才大家也这个介绍中提到，就是苏小康，他太太呢车祸伤得很重。那么因为我们原来是合作者，他给我很多的帮助。就在同时，我又听到我另一个朋友在飞机失事中遇难。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大家可想而知，我在想人生多艰，命运无常，我也在想我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也回想起自己从小的时候所走的路。我就突然想起，因为我下乡在黑龙江，东北有句话叫鬼打墙，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所谓鬼打墙呢，就是当一个人在旷野里边找不到，往天越来越黑，有一点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要往东走，他就认定东边的方向，说我一定要往东边走，这一夜天多么黑我都不能迷失方向。于是他就往前走，走了整整一夜，到天快亮的时候，这个人在哪儿，他有没有走到目的地，自己觉得是要到目的地了，但是他在原地。好多人都有这个经验，但是这个没经历过的人觉得很难想象。东北人管这种现象叫做鬼打墙。我在莫斯科， 非常危险，我的可以说我的精神极度紧张的时候，我不敢出门，我就怕碰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想看一点书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看不进去，没有任何书能够吸引我的注意力。我当时想的就是看着那个门锁，只要把门锁看住了，我这生命可能还那个生命线就在那锁眼儿，就是那么想。所以当时觉得自己的神经就像被这个左一个右一个的坏消息和那困难的处境像锉刀一样锉得特别细，眼看就支撑不住。其实呢，原来自己还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刚强的人，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再有一锉刀锉下来我就崩溃了。就在这种时候，我就想起鬼打墙这个说法，我觉得这就像我前半辈子的一个写照，从这个黑五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直是想想好，向往光明，说下乡和工农结合，一去就是十年，干农活学马猎，就这么过来的。我的同龄人很多都是这么过来的。然后接下来回城以后说这个讲四化科学的春天，实现四个现代化，赶紧就去上学，从初中二年级最后上到这硕士。可是走来走去就没有想到最后又成了一个准阶级敌人。我说人生怎么是这个样子，命运为什么对我是这样，而且我十五岁没有母亲，现在我把十四岁的孩子留在国内，如果我在外面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孩子从十四岁就再也见不到母亲，我真是有一种宿命的悲观。我说这人的命运为什么这样，一代还不如一代。当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处在鬼打墙的范围内，我不知道出路何在。可是就在我特别因为每一天都在恐惧中，人就特别想给自己打岔，想看书，可是手头的书刊和杂志什么都看不下去，那就是一种叫做度日如年。就在这时候，我突然就跟我先生说，我说咱们几次请朋友带书来，怎么就没有想到带圣经呢？我们家确实是有圣经，那么我怎么会有一本圣经呢？也许因为我早年和外公进过教堂，所以当文革结束以后教堂恢复活动的时候，我就对教会有一种亲近感和好奇心。而且因为我的母亲是先患神经病后来自杀，所以在我内心深处就存着一种探求人心灵出路的这样一种愿望。所以在我读新闻系和做记者期间呢，我去精神病院采访。我没有想到我去精神病院采访呢，我的采访对象有一个重症精神病患者，他没有办法爱他的家人，家人给他的爱他也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是在一种失常的情况下，家里唯一能给他爱的是他的小女儿。我非常惊奇这个女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忍耐力，连她母亲都没有办法给她父亲那种常人的爱，而这个女儿可以忍受她完全失常的父亲。我没有想到顺着这个采访对象呢，我就又回到了教堂。这个女孩子呢，就是我常去的那个教堂的基督徒。这个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想看看圣经里边到底说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教堂里已经开始卖圣经了，所以我比较早的就买了一本圣经。当时呢，我就非常想看圣经，打开一看，开篇《创世纪》，故事虽然是很美妙，让我相信不可能，上帝用泥土造人，吹了生气以后成了有灵的活人，我怎么能相信？甚至于我觉得有正常思考力的人谁也不会相信，可是这些基督徒他们就相信，我觉得很奇怪。接着看，没出两三页就是谁谁谁活900岁、800岁、700岁，我当时就想，我说圣经就说的这个，这怎么看下去？我可没有时间看这个谁生了谁呀、啊！我就赶紧往后翻，翻到那个诗篇箴言的时候，我特别有印象，那句子显然就缩短了，而且呢有些都像格言一样是鼓励人的话，但是因为我没有挨着看，我还是很多话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但是我是真心实意想看看圣经里说的是什么，我就挨着篇的往后翻，翻到最后启示录，我的印象就是耸人听闻，根本就没法信。尽管如此，我把这个圣经合上以后放到书架上，这个书架旁边还有从寒山寺买来的佛教的经书，还有什么周易，当时那知识分子特别兴看那些，我书架上都有。这时候虽然我看不懂圣经，看不下去，但是在教会里边我看到那些基督徒的好行为，我还是有很好的印象，这是真的。 然后我跟我的同事还讲过，我说这基督教挺了不起的，能调动人的自律，这个自律啊比法律和纪律还厉害，层次还高。我同事一听说我去教会采访，而且还能说出个一二三哈、啊，还都觉得我在教会里面还挺有收获。我自己也觉得我差不多知道教会是怎么回事了。当我看到那教堂里，我记得特别清楚，也写着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第一印象现在都记得，我说这叫什么话呀，这语法都不通。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是这么想的，我说这耶稣，你们说他来到这世界上活过，好多人都看见过，这人怎么能是道路，怎么能是真理，是生命呢？我说这语法根本就不通，这就是我的印象。当我站在那个圣乐之中，跟着大家一起听唱这个赞美诗，我的确觉得非常的美好，我也很感动，但是没有一丁点儿想做基督徒的意思。我那个时候觉得俯视浏览宗教文化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啊，从一个知识青年熬成一个知识分子容易吗？所以我就想，我绝不甘心因为归了耶稣基督，其他的那些宗教就和我没关系了，那都是人类文明，我怎么能就归一个呢？全部都得要尽收眼底才对。我当时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绝不甘心做一个基督徒，尽管我对基督徒有好印象。但是呢，还记得一件事情，就那时候北京市兴问卷调查，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道题，你最钦佩的人，我后面回答的是创造了上帝的人。因为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明白了，这上帝呢是最聪明的人，造出一个关于上帝的说法，写了圣经来管住人，造出了那么多的好人，真了不起。这就是我当时完全真实的想法。可是我在这张问卷上冒犯了上帝，上帝是造我们的人，上帝可没有那么严厉的马上就惩处我，要我的命。尽管他是审判者，上帝他带领我，他带领着我的脚步，并不是我当时在教会里和在问卷调查所填这一句话的时候所能料及的。那么从此以后，我把这圣经放回书架，再也没有摸过，也没有想起来过。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日后山穷水尽的时候，在莫斯科那个小屋里，我会突然想起圣经。我就是跟我先生说的，因为我们很多好朋友做生意的来回跑，只要开个书单是我家的书，他们就开什么就给你背来什么，就是没想起来过圣经。这时候什么都看不下去的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之后大约过了7到10天，加拿大大使馆给我们来电话让我们去一趟，因为有事儿不得不出门。当时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哪儿都不去，因为我怕遇上事儿就没有好事儿。所以我和我先生呢去加拿大大使馆，他的位置就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的旁边。这个阿尔巴特街呢就是北京王府井那种性质，但是它的街道特别宽，莫斯科的街道特别宽，人流也是那么多，也是那么密。我就直着眼睛和我先生往前走，心里有事。为什么呢？因为《华尔街日报》驻莫斯科的记者了解了我们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之后，他告诉我们说，像你们的情况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俄国就是这样对待这个中国人，更何况你们是要从莫斯科移民到加拿大的，没有潜力，没有先例，那么你们最快是半年，最慢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走。我不是怕这个一年半载的我支撑不下去，问题是每一天都有可能遇到危险，你就根本不可能离开。别的事情我还不遗憾，如果让我的小孩从14岁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我不甘心。所以当时这个不甘心在我心里是最强烈的第一个感觉。当我走在这街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跨到我面前问，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你愿意认识耶稣基督吗？我不知道这人从哪儿就到我跟前的哈，我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我说这还有华人教会吗？因为我已经在这待了18个月了，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华人教会。后来他说，我们是北美来的短宣队，我们今天晚上呢是新成立的教会第一次布道会。我一下就想起我前两天还说圣经呢， 哎，我说你们有中文圣经吗？他说今天晚上来的每个人赠送一本，是北美的弟兄姊妹献的，专门给新教会的这个朋友，只有这一天。当然我肯定是要去了，所以呢，我和我先生当天晚上就走进了这个新教会的第一次布道会。当我伸手接住这圣经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神了，一定有神，就这么一个感觉，说神了，一定有神。为什么这么大的莫斯科18个月，我以前没有想起来过圣经，我刚想起圣经提这件事儿，不出10天，就是7天到10天的样子。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就那么几天我是绝对没出门，第一次出门就是去这个加拿大大使馆。这么大的莫斯科，阿尔巴特街上那么多人，他怎么就走到我面前？那中国人也多，外国人也多，韩国人也多，什么人都，就是那么人流涌动，就走到我面前。而且我正好想要一本圣经，我和我先生一人就得到了一本这个中文圣经。那么当天晚上，从北美来的一对基督徒夫妇，现在普林斯顿的刘荣荣、傅立成夫妇就走到我们面前，四双手，他们的两双手握着我和先生两双手，四双手本来相隔重洋，现在握在一块儿为我们祷告，一边祷告一边他们掉眼泪，特别恳切。哎呀，我听着他们的祷告，我就他们都流眼泪，我根本就是泣不成声了已经。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开口祷告，我也不会祷告，可是在他们祷告完之后，我就开口说话，我说上帝啊，求你让我活着离开这儿，上帝啊，求你让我活着离开这儿。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所向神求的。就在这个时候，我想我开口叫上帝，向上帝呼求的时候，我只是这浩渺宇宙中一个把握不了自己命运的一个小小的渺小的生灵。我想也就是在这一刻，我摆正了和神的这种位置，结束了我几十年不认识他的悖逆。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参加教会生活成为我们每个星期非常向往的一件值得盼望的事情。因为度日如年，很长时间真的是觉得没有盼望。那么牧师又指导我们说，你先看这个四福音书，然后呢看到这个启示录，然后再从创世纪从头看，再读到尾。因为当时我们确实是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坐下来读圣经，更何况我们在教会里边所受到的感动是多方面的。就看到这个莫斯科街头的这些本来相见不相识的中国人，在教会里面露出的笑脸，对我和我先生都是很大的震动。因为莫斯科多发刑事案件，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互相非常防范，在大街上你要看到一个中国人，你不要指望他会向你笑一笑，那是很少的情况，除非那人可能来了不到一个星期会发生这种情况。每到这种时候，我一定从心里说，我报以一个灿烂的微笑给他，告诉他说我真是愿意看中国人向中国人笑一笑。可是在莫斯科很少，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经常有欺骗甚至凶杀，这个本来刑事案件就多，有些中国人为了安全就养狗啊买枪啊，可是你想他本来是为了心里踏实才做这些事，买了以后他更不踏实，因为你要是弄不好的话，你这枪给谁预备着呢？反遭杀身之祸，所以更是惶恐。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有一次，因为我从中学就学俄语，后来就一路学俄语到底，当时我管它叫一错到底，因为你后来要考学必须要有一门外语，你根本来不及学英文，只好就将就着原来那个基础往上学。可是这点俄语在街上帮了一个小伙子一点小忙，这小伙子就说，大姐，我谢谢你，我不给你留地址姓名了，你呢也别给我留姓名地址。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呢，我刚被一个我认识的人抢了，我损失几千块钱，我这个钱呢都是在国内借的，现在我回不去，待不下。如果我留了你姓名地址，我头一昏，我保不齐去抢了你。这种真诚，这变态的真诚，真是让我毛骨悚然。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街上中国人见了中国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可是同样是这些在街上相见不相识的中国人，就到了教会，你就看每个人脸上都有笑容，然后互相关心呢、啊。其实大家都很困难，在困境中还问谁有什么困难呢、啊，彼此的帮助，然后还有同工啊、奉献呢、啊，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家庭就这样诞生了。这对我和我先生非常的 对我们心里是很大的抚慰了。我们也觉得，哎呀，真的，这本身就是奇迹。回到家里拿着这个圣经就读，因为有时间，我和我先生就在那个莫斯科的小厨房都配有餐桌，小木桌也很精致。我们俩就对面坐着，熬一锅大米粥放在那个锅台上，然后弄几个小面包，还有黄油果酱搁在那儿，就是为了别打岔，谁饿了谁去吃，别一做饭就打岔了，刚才的那个就断掉了。因为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有意思读圣经，打开圣经以后才发现说，原来这本书人类历史上印行量最大的书。那教会里面也介绍说是被翻译成1800多种文字，世界上再没有第二本书能够和它相比。当我们打开这本书，从四福音书开始读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里绝不仅仅是有鼓励人的好，鼓励人的话语，这里边的道理内涵是非常的丰富。到我们后来现在回头看，在那个时期就把我们几十年的寻找和思想做了一个大概的梳理。那一段时间在我们莫斯科的生活中是一种背景色彩和别的日子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们真的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们原来一直想达到这种效果，说找本什么书看能忘了今天在哪儿最好。圣经真的使我们在一个广阔的时空之中遨游，真是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呢，看到哪一段特别精彩，我们彼此还分享一下，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叫分享，就觉得说，就说我先生有时候说，哎，你看这说着人真是把人看透了，你说这圣经早就说人是这个样子。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就说人的那些罪的时候，我也是当然是很同感。而且当时我们的处境在短时间内并没有变化，可是似乎一切又都变了。过去一看那莫斯科时刻都会提醒你，这不是北京，街道特别宽，还有原始的树林一片一片保存在市区之内，所以当你的眼睛看到哪儿的时候，你都会知道这不是北京，这不是中国，这不是家。看到那树林的时候，看到那蓝天的时候，就有时候会想起来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想这种感觉各位可能多少也都尝过。可是读完圣经以后，从去了教会几回以后吧，那心里哈、啊、就有旋律了。再看那天和那树林不那么伤感，就有那个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那个旋律就能在心里，那感觉真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些日子极大的就改善了我们的心态。那圣经里面也说，在患难中要忍耐，要盼望，要喜乐，这些话语非常多。那么这些日子里啊，我们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同时呢，在读圣经的时候，刚才讲到就对人的罪，可以说如果说在我离开中国之前，谁要说我是个罪人，我绝对不会承认。为什么？虽然共产党给我处分，我从心里想，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要有一半像我，中国肯定有希望。我就是这么想，我从心里就这么想。他们批判我，逗我，给我做工作，说，当然逗我是文革的事儿了啊，我不是说89年以后倒没有逗，就是找你谈呢，让你去读什么哥达纲领批判呢，什么反杜林论。我就跟我们那个党小组长说，我说我当知青的时候就读过这些，你换换。我那时候就真的是这样，有些细节我不多说了，我只是说你让我承认我有罪，我会觉得是，如果让我承认的话，比我罪大的人还多着呢。我是这样的心情，我没有榜样，我觉得中国不容好人，我才离开的俄国。我没有想到在俄国莫斯科的小屋里，圣经能让我从心里说我是罪人。因为圣经里边列的100多条人的罪说过200多次，关于各种各样的罪200多项，实际上是100多条，有的是重复说的。在这些一条一条面前，骄傲、嫉妒、狂傲背后说人不解怨，你查去吧，这些不用你，没有人逼着你认，你自己看到这儿你就自己会对号说，虽然我觉得我是个好人，可我这背后说人这次数太多，根本没法说。这不解怨，我绝对是不解怨啊！谁要是冒犯了我，我记得清清楚楚，这是真的。所以呢，就诸如此类，我真的是感觉到圣经里面所说的人是罪人，说的是人不完全，不是说法律要判你的刑，说的是人的不完全，而且句句说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 我承认是个罪人，并且对于罪恶怎么违反这个危害社会，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理解并不难。同时也知道，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所以人治社会是恶性发展，根子在这儿。当我读到圣经里面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一看这经文，我就想起说马恩的书里说，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我们这一代人就这么被训练出来，一听石头马上就想那个基石。哎，我就说这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个传记啊，我都读过，我觉得他们真是学识渊博的人，我至今也是这么认为。他们希望能够设计出一个理想的社会，但是结果他们所设计的这个社会，当他付诸实施，经过100多年的实践，卷入几亿人口投入这个实验的时候，吸引了多少热血的有理想的人类中的优秀分子，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刀声枪声歌声炮声，100多年轰轰烈烈，从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很成气候，一直到最后苏联东欧的瓦解，这个可以说灰飞烟灭100多年。好，我才知道那么这个人的真理怎么就这么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所以这两块石头就让我想到这个匠人所弃的这石头，耶稣基督做房角头块石头，这个圣经流传这么久，地上那些教堂林立的地方，那些大伙儿都争着去，各色人种都希望奔的那个地方，往往都是教堂林立的地方。为什么？我就在想，因为人都是罪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最基本的一点对人自己的认识。因为都是罪人，罪人相处就要宽容，因为都是罪人，推举了一个去掌权，你就得看着他，叫制约。宽容和制约并行的这样一种机制，就造就了一个社会基本上良性发展。大家可能说民主社会也有很多问题，美国有很多问题，问题还不小，那是因为人的社会都是罪人，罪人的社会在这个地上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相对的来说，这个以人人都有罪为基础的这样一种社会的制约和宽容并行的机制，相对的运作是良性的，而人治社会它的危害就大了。这我想我不用多说，我们中国的文化，人之初性本善，人人皆可成圣贤，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圣贤成完人，这十几亿个完人凑在一块儿，结果怎么办？如果再有一个人凭着胜者王侯败者贼他就成了王侯了，大家想一想，圣人里头的圣人怎么办？那就是说大家要跪拜在他的面前。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圣经就把我带到了很深远的一个地，一个就是说从时空上来讲也是很长很开阔的一个地带里边。同时圣经里面对于男人应该怎么样，女人怎么样，丈夫怎么样，妻子怎么样，做儿女的怎么样，也都有非常详细的说，特别里边讲女人应该怎么样。我一想到我上山下乡当知青时候，戴着个草绿色的军帽，跟男的一样，和小伙子一样干活，对人家说话也是硬硬的，厉害厉害得很，那个温柔什么全部都埋葬了。我只举这个小例子说明圣经无论从大的问题还是从小的事情，从我自己本人，我认识我自己的本相，圣经带着我所走过的，真是不是我在这儿，因为会占太多的时间，我不详细说，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同时从圣经里面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爱，他降世为人就是来拯救人，说主耶稣基督用宝血遮盖人的罪恶过犯。哎，这个血就又引起我好多的想法。你说这个戴着红领巾，就说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一个美好的社会。但是最后这个社会建立起来以后又搞腐败，然后呢这个互相之间又路线斗争，左揪出一个右揪出一个，全部都成了刀下的冤魂冤鬼，流了多少血。所以我就想，我说这主耶稣基督的血是遮盖人的罪，而那个血呢是在一个理想社会人的真理的旗号之下，那么多无辜的人，包括什么老山前线这些我都想起来，因为我到那边去采访过， 我就想，这样的争斗，这样的两种不同的血，它在我心里引起的震动也是非常大。再也就是说，爱，说耶稣的爱是不图回报的爱，是要爱罪人，最后要爱仇敌，这是耶稣给基督徒的命令。那我就想，中国这个夫妻之间叫爱人是吧，这爱人是不是好好爱了？爱人都爱不了，你说我和我先生从下乡就在一块儿，按说就要以后一块考研究生什么的，人家都说什么比翼双飞，哪有那事儿啊，什么好词你都能套上，但是别人家有的问题我家也有，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对，所以你和任何人都没有和谐的关系。所以就从这个圣经里边，我举这么几个例子，一个是石头，一个是血，一个是罪，一个是爱，就举这例子，就说在我的心里唤起了我多少思想和领受这个圣经话语它的宝贵，才知道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是一点不错。所以原来叫知识青年一听就苦哈哈的，以后叫知识分子一听都挺能的，可是到时候才知道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在差不多第三次这个主日的时候，是孔德坚牧师正道，我就举手觉知了。在他呼召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信仰的发生呢，不是说你头脑里想好了命令心说咱们就信了吧，咱们就举手了，今天咱们就信了，不是这样，它是你心里感动，这些道理你从心里觉得你震动，你感动，你能接受，你说是这么一回事情，这个时候你的心向你的大脑辩白说，你想得明白想不明白我不管了，反正我信了，就把手举起来了。但是当我把手举起来的时候，举起来以后，是不是上帝用泥土造人这件事儿，我就都明白了呢，我就都认同了呢？没有那么简单的。作为一个从小受进化论教育的人来说，相信创造论，这中间真的是有很大的障碍。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相信，我在教会里看到那些来自耶稣基督的大爱之后，我愿意把我自己原来的那些已经封闭住的、已经成定论的，我把它解开，我把它打开，我把它放在那儿，同时我再让另外的圣经里面话语同时也进来，和我原来的那些已成定论的东西来做比较。我愿意做比较，以前我不愿意做比较，我觉得我举手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并不是我在举手的一刻我什么问题都能回答了，不是这样。那么我也在想，我说这个创造论，我就想我从小接受的是进化论，这创造论又难以想象，人呢又都觉得到今天呢，你还用相信上帝用泥土造人，是不是你这太愚昧了，太迷信了？当然有一位牧师说的话特别好，说人们管信基督教迷信的话，那么我要说不信的人你是迷不信，哎，你是迷迷糊糊的不信，因为你先就定论了说是进化论，可是这么奇妙的宇宙怎么能在偶然的碰撞中产生？就说我们这人体的构造，你就想各样器官各有所用，巧妙配合，我们怎么能解释说偶然碰撞中？这个偶然碰撞本身有多么不可信？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在座的科学家是不是也不能做出一个圆满的说明，说进化论到底是怎么在偶然碰撞中生命就到今天这个样子，宇宙就变成现在这样？同时我在想，科学家是认识自然规律，觉得认识了多少多少自然规律，真是了不起。可是谁赋予自然以规律呢？当我把问题提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踏实多了，也谦虚多了，也谦卑多了。谁赋予自然以规律呢？我们现在要追求的正是那个赋予自然以规律的那一位。我们以前跨越科学家认识自然的规律，我们骄傲，我们自豪，可我们没有问过更深层的问题，谁赋予自然以规律？虽然我不能够想象上帝怎么样用泥土造了一个活人，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在试管婴儿一个受精卵靠营养液就可以发育成一个完完全全什么都不缺的人，我渐渐的可以想象上帝在他独特的实验室里用泥土中的什么东西造了一个像受精卵一样的组合细胞，以后把它养起来。我不是说来解释上帝怎么造人， 这个我解释不了，我只是说我怎么样顺着圣经所带领我的，当我打开我的心去重新思考我原来的问题，我换一个角度，我觉得就好想多了。还不仅于此，我当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创造论成为我一个日思夜想的问题。我要不把这个事情真正的从心里接受下来，让我受洗做基督徒，我都不敢。我怕别人来问我说你怎么信的，你就敢说你有神，这是不是人的狂妄？为什么没有人能解说这样一个眼前的问题？就是因为生命的奥秘在生命的创造者手里掌管，他让你知道多少你就知道多少，他不让你知道你就不知道。他让你知道 DNA 遗传密码里藏着所有一个人生命中重要的东西，并且还可以遗传，你就知道了。可是你造一个 DNA， 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可以造。为什么？生命的奥秘。我又看约伯记里边说，神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我看着这句话，我说什么呀？400年前我在哪儿？4000年前我在哪儿？我哪知道啊，是不是？400年后我在哪儿？4000年后我在哪儿？我早就没了，我是知道，我肯定是没了，我去哪儿我不知道。但是神告诉我，你信我就必得着永生，永远的生命。我怎么敢说不没有呢？当初我生下来也不是我自己决定的呀，是那个让我生下来的那一位让我生下来的，我怎么敢跟他犟嘴呢？当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只是举一些例子，我当时想的例子多了，像什么看蚂蚁，这好多基督徒都这么过来的。看蚂蚁就说最聪明的蚂蚁不能够说清楚人，但是人确实与他同时站在他旁边。人家好多基督徒是这样过来的，说我知道我的层次低，我不能解说神，但我相信这么精密的宇宙，这么我们这有灵的活人，今天在必有一位创造者，他是这样过来的。那我也有我自己的思考过程，我看见那乌龟，我说乌龟长得那么丑那么笨，也不能说话，他就比你活得长，你生气有什么用？因为决定谁活得长活得短不是你自己。你不要觉得人什么都可以讲清楚，我们以前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觉得我们有知识，我们读书只要多了我们就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我们脑子觉得不行的事儿就不行，我们觉得脑子里没有的就没有，我们说不信我们就不信。我想那只是说明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自己的无知。来理解这个圣经里面讲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是呢真正相信灵界的存在并不是容易啊。尽管这个创造论就费了好大劲了，然后还有灵界呢，还有灵界呢。那么对于灵界的问题，我想圣经里面说啊，说这个神是个灵，这个所以呢要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么我就想呢，说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神，因为实验室里边都讲说实验是靠得住，那么我认识的这个神，我向他祷告他能不能听见？我可以用我的心灵和诚实来试一试。现在回过头去讲，就在我挣扎这一段的时候，从举手觉知一直到洗礼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呢，因为我不停的就是和我先生呢也完全是按照这个圣经里边的很多的话嘛，怎么样和神交通啊，怎么样去祷告啊，这些我们也是谢饭的时候都念主导文，这样慢慢建立一种和神的一种心灵的沟通。非常的感谢神的保守，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真的是没有想过很快能走，但是呢也是非常的意外，不到2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就顺利的离开了莫斯科，到了蒙特利尔，移民到蒙特利尔。到了蒙特利尔第一件事就是找教会，因为这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到教会以后就非常关心我们啦，很多帮助啦，这些我不细说。而且看到教会里边人和人互相关爱，不光是爱我们，还有很多的故事。那么人家就问呢，说你们有什么难处放在祷告里？我就想莫斯科那么危险的过来还有什么难处？没什么难处哈，就觉得啊，就整天说很谢谢啦什么。然后人家就说放在祷告里把你最难的事情，可实际上我有没有难？有。我离开北京以后，我的小孩那个时候我到蒙特从来没给我写过一封信，一个字都不写。我那个时候很害怕，我怕他心灵受伤，因为14岁那个时候已经慢慢长到16岁了，这段时间正是需要父母关注啊，青春期的时候，我怕他心灵受伤，所以我就让那个亲友啊 每次打电话，别的事情都是小事，就是你们动员我的儿子给我写封信。如果他功课忙，就写一句话就行。我想从这一句话里知道他那个心里头的结子在什么地方。可是我的儿子不要说一句话，一个字都没写，坚持了20个月。这个时候我到那个蒙特利尔教会，知道我当我谈出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说放在祷告中，为张敏的儿子，也让他能够给妈妈写一封信，让他放心。大家都在祷告，我肯定也得祷告。可是我心里就想，这事儿太难了。你说他就硬着20个月没写信，你这边一祷告，那边就能给你写信。这万一要是神不答应，这信写不来，影响了我对神的信心，可怎么办呢？我费这么大劲，我相信的，这事儿也太难了。所以我真的就是祷告的时候吧，我不敢说求神，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什么样心，但是这是真的。我就祷告，每次都说求神保守我儿子受伤的心，都是这么祷告，说求神保守我儿子受伤的心。因为我知道这种生活的坎坷会对人的心灵造成伤害，只要他心灵不受的伤害，我想那信不是不主要。我担心那信不是为了怕他心灵受伤害吗？所以只要他心灵不受伤害就行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大约过了10几天，我儿子给我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信。从那个信从一开始是说，爸爸妈妈你们走的时候我心里多难过，当我知道你们走以后，我在楼下抱着大树哭，我跟爷爷奶奶吵架发脾气，一直说到最后，现在2年过去，我长大了，你们为什么走我明白，你们在外面好好保重身体。最后说的是，现在已经夜里1点了，我还有很多话要写，今天就先写到这儿，以后再写。我拿着这封信，我都一开始我都不相信是真的，我就觉得像做梦一样。那我就把这封信拿到教会里面去，给男女老少，只要凡是知道我盼儿子信的，我就挨着盘给他们看。包括一个小男孩从北京来的，一直盼着我小孩来了以后呢能跟他一块玩，他也来看这封信。看完了以后他说，这信怎么写的跟作文似的，就是呢有几个错别字。我就在想，在这封信面前啊，我真是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教会里面所有的人对这封信他们都有印象。那么我就想，这封信怎么就写出来，我儿子想起什么来了，他就提笔给我写这封信。我已经放弃了劝他写信的任何努力。这时候我就想到说，圣灵的工作，圣灵借着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把我们的祷告送达到神那里。又过了差不多1个月，又寄了一封信，是3页。这两封信不管上面有多少错别字，将来如果我有时间把整个信仰过程用文字写下来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两封信写在那个，就是原样的抄在那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虽然我不知道圣灵怎么工作，我真是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不是我的头脑所能想象的。但是这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这么多人，我们蒙特利尔基督福音堂的人都可以见证。我想这个时候当我看这封信的时候，就好像是在一个开阔的地方，很高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就说，你是小信的人呐，你是小信的人呐。就圣经上的这句话，就好像神还带着笑声对我说，你这小信的人呐。我真的是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你这小信的人呐，笑着说。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在无神论环境中生长的人呢，总有一天神会把你带到一个不信都不行的地步，那方为信。但是关键的就是这个信仰东西，你要仰望它。我们先人造字啊，说信仰，我就默想这两个字，信仰，信仰。第一，你要相信，因为人有限，你要相信那个造你的比你高明。你说不清他的时候，他能说清你，他能指导你，他在圣经里已经把他说清楚你的那个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你。所以这本书没有任何人能写另外一本书和他来比美，超过他不可能，已经2000年了，不可能。多少代人能耐人都有，大的哲学家什么能耐人都有，有学问的人，没有人写出第二本书。那么信是第一，仰是第二。你不能俯视他，说我凭让我来说说圣经啊，这句话说的不错，那句话还有道理，这句话可就不对了。你要这样俯视的话，你永远不会领略到信仰生活那种体验，也不会找到一个超越你、带领你、帮助你的这样一个至高者。因为什么呢？这个信仰，信仰，信而仰之啊，真的是信仰的要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就觉得神又带领我走过几个台阶。这时候我就要求洗礼。 在我要求洗礼的时候，我真的是愿意把救我和我的罪都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重生的生活。在我来说，我真的是觉得已经神带我走过了一些艰难和拦阻。那么同时呢，有人就问了，说那你就相信童女怀孕吗？又是问题了，这也是很重要的。我说我相信人类的繁衍，男女的配合，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所有结过婚的人，你们是不是都曾经有过这种感动，说这谁造的男人和女人互相搭配，各脾气也不一样，在家里职责也不一样，结合之后又有生儿育女，多少人生的幸福就由此赐给我们生命繁衍。以后一说孩子，人怎么造出来的，爸爸妈妈生的呀。可是我们做过爸爸妈妈的人，你的儿子你女儿怎么在你肚子里怀的胎，怎么长成的，你知道吗？根本就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回想起来，去说造我们的那个生命之主，他决定了人怎么繁衍，怎么出生，怎么养育后代。他能想出一个办法，他就不能想出第二个办法吗？我们今天的科学家天天变方法，同一件事情制作各种产品都变方法，神怎么就不能变个方法呢？他要让他的独生子到这世界上来，他当然不能用大家的那种方法呀。那生出来的还是人，还是不完全的，属肉体的，有罪恶过犯的，等着神去救的。他一定要用一种更圣洁的方法，要区别于人，因为他带着神性。我一下就没疑问了。然后人家就说，你就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然后三日后又复活。他要是当时钉的时候就没死呢？他要是没复活，尸体被人家偷去了呢？这都是很多人会问到的问题。可是我是想，让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活多长时间都由神来定。他从没有都能够让他变成有，就像400年前肯定这世界上没有我，现在我就这么完完整整站在大家面前和大家交流。那神让一个曾经活过的东西再活，就好像是神让一个停造闹钟的人，让停止了的闹钟，坏了的闹钟，某一部分坏了不能走的闹钟又重新修好了让他走，这怎么不可能？这怎么不可能？造他的人不会修吗？今天 到处修汽车的，修什么的都有。那神造人，他就不能修理人让他活吗？所以我对圣经中的神迹，对于耶稣的复活，我没有障碍。然后又说这个耶稣将来还要再来，可是现在耶稣都不对世界真正的在说话，或者再下来看看了。没有人能真正看见耶稣的肉身，只是通过圣灵和他交往，祷告让他听见。那耶稣他怎么不趁着我都知道我不信，赶快下来让我看看好不好？那神他不是这样的意志，他有主权。他在他来之前，人类已经历史有过很多年很多代了。他什么时候要来是他的时间，他有主权，他是神。他现在有话留在这儿，让我们悔改，说时候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你就不悔改，现在让你悔改，你偏要见耶稣。可是耶稣他不能让所有的人每一代人都看见他，因为他是神，他的时候没有到。所以将来他什么时候来，他上次什么时候来的他定的，他将来什么时候来他定的。来之前有什么预兆，圣经里讲了，旧约里边的应许，新约应验了，我们现在还等什么呢？所以我对耶稣的再来我也变得没有障碍。我很惊奇我自己的变化，我也很惊奇。但是在我受洗的时候，我大体已经把这几步一步的跨过去。就在我洗礼的时候，我先生没有提出要洗礼，他说什么？我洗礼之前，他说：“圣经好啊！我看着美国总统手摁圣经宣誓的时候，我就知道圣经好，让我信创世纪不可能。”然后他说：“你做基督徒，我高兴；你去教会，我陪着。”这就是他的态度，明明确确把话放在这儿，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也没有什么谈道啊、劝说，这都没有。而且我先生的人不爱说话，很本分，很倔强。他尤其不能接受说我老婆在前面干什么，我在后边干，这根本不可能。要去一块儿去，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这事儿就没什么可能了。所以我就觉得呢，没想到我先生他 一直陪着我，特别感动啊，都多少次都是他感动也不亚于我，可是他就说他不信。这时候我受完洗以后，这就是圣诞节期间哈，到然后就是一月二月，这个时候我就联系呢，说到台福神学院来上学，因为前面我提到了我的英文程度为什么不好，大家也多少知道一点。后来我移民到蒙特利尔，是魁北克法语区，政府逼着我们去学七个月的法语，所以我的英语就很差很差，特别差。那回过头来再学，你想那是什么进度？所以就到这边呢，说台福神学院有国语的这个神学院，我就很想上。就报名，但是呢当时就因为各种原因就不行。那么回过头来呢，就说我先生，我觉得我先生他也没有劝过他，我就从教会，因为我准备上神学院，带了一些什么王明道啊、尼柝声啊、宋尚杰的传记带回家去看。可是呢我先生看书比我快，有时候我带回家去我还要忙着做饭，他就把那书呢看四分之三，然后就回来告诉我，你这王明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在我旁边，我一边做饭他一边跟我说。等我看的时候，我就从那四分之三就知道他讲到哪儿了，然后接着一看就赶快把书还了，因为有限期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要还。我们好多书就这么看过来的，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突然到三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先生跟我说，哎，那个我跟牧师谈了，我准备那个复活节受洗，从来没谈过。后来我就说你想起什么来了？后来他说的，我觉得复活节洗礼挺好的。后来我说你是不是得做个见证啊？他说是啊。那你准备谈什么呀？我跟他这么近我都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后来他说，我觉得不信神是我们苦难的根源，信神是人的本分。后来我在圣经里真的就注意到有信神是人的本分这样的经文。我现在这刚才我说的这对话是原封原样，在我们家里就这么几个，就这么对话就过去了。哎，我高兴，心里也特别高兴，可是也特别吃惊。那么就在我先生洗礼以后的第三天，我儿子呢就顺利的到达蒙特利尔，我们这家呢就团圆了。我们的感恩的心呢，大家可以想象，虽然是这样的感恩，一家团聚实现了我们当年在人生绝路上最高的愿望，就是我们一家团聚。可是这时候在我们家呢又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先生洗礼以后差不多一个多星期，有一天回来他跟我说，他说那个 McGill 的这个学我不上了，他在学 accounting， 他说这个学我不上了，我已经答应张牧师到这个香港去受训，因为我们的那个教会呢是不提倡上神学院的，他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在香港，两年的学习和训练完全是门徒式的，大家呢就是凡物公用，在一起彼此的互相的这个一起学习，那么有牧师带领，同时呢这也不给文凭。哎，我突然就受不了了，我说去那儿也没有文凭。我原来没有发现我上神学院文凭对我其实是很重要的，吸引我的不光是神的道，还有文凭啊。结果我当时就受不了，而且我说你那英语还不错，我英语不好，咱们家就指着你挣点钱，你说两个人都上神学院，这将来怎么生活啊？我把我的心里话的全都说出来，而且我说到这个香港去，孩子要坐船从一个小岛到那个学校去上学，每天要坐三个小时的船，我说这多大的罪呀、啊，这多受罪呀、啊！你怎么就能不跟我商量商量你就答应了？我先生说你不是在我之前信的吗？然后而且我们教会里还说我带领我先生信主，我们俩谁都不承认呢，哪有啊，从信主以后没谈过这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一想，我就冷静下来，突然也发现自己心里的那些什么文凭啊钱呢、啊、原来还是挺重要的，在心里都有盘算。现在让我先生逼得我就要就范，因为他已经跟那个牧师讲了，我怎么能跑去说牧师啊不行，这事儿我还不同意呢，我根本不可能啊。所以我说那好吧，既然如此啊，我先生也说，他说我要么就不信，我要信了，我觉得花两年的时间去学习这一本圣经，这人类历史上再没有第二本书能和他相比的一本奇书，人家又管吃管喝，有弟兄姊妹，也饿不着你渴不着你，他说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挺好的，他说我觉得挺好的，他就这种态度，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到那个议员店要了好多纸盒子，就准备打包要走，而且牧师跟我们讲说没有问题，你们一定能去，因为我们已经是第七期了，培养好几百个弟兄姊妹到那边去训练，都是很顺利的办手续。可是就没有想到这一期七十个人弟兄姊妹去办手续，香港政府就把我们俩人给挑出来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去过香港，没得罪过香港移民局，那时候还没回归呢。 后来我们两个面对这个情况，我们说不知道下一步就只好交在神的手里了。因为我报台福，台福这边又是学费啦，又是方方面面很多问题，总是老有障碍来不了。那么我们准备去香港呢，把这个什么什么学位啊什么都不去考虑它的时候呢，我们有这心的时候，神又不让我们去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那么这种时候呢，就有一位牧师，因为时间的关系，真对不起，我不能太细讲哦，大家可能都很累了，我快快的讲。那么我们就在那儿等候，看神怎么带领。这个时候心里就踏实多了，和原来不一样。那么后来就有一位牧师，就是赵天牧师到我们家，经过朋友两次介绍，第一次介绍他都没去，第二次介绍他去，跟我们谈了半天，谈完了以后他就让我先生做好准备呢，去考维珍神学院，说因为维珍神学院要托福分比较高，要600分，最低呢不能低于575，574都是绝对不可以，25分是放宽的。那么同时还要有神学方面的考试，让我先生做准备，说你如果能考上，通过这考试呢，你有可能得到一笔奖学金。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 FACS 呢，就把这个试考了，让牧师做监考人。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很短时间，我们全家就搬到温哥华去了，我先生就进入了维珍神学院中国研究部。这个时候我才想，圣经里面话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一点都不错呀，真是啊。而且我先生比我先进神学院，我服气呀。他都不要文凭的时候，我还把文凭看那么重呢，怎么不应该他先进去？神真的是不偏待人呢。所以我们全家就到了温哥华安顿下来，6个月之后家里全都安顿好了，突然台福神学院的入学通知也就寄到温哥华。哎，我一看这入学通知，我说怎么是9月18号报到，怎么是9月16号报到，9月18号开学，赶快给学校打电话，不行，9月18号是我儿子生日，我能不能晚两天过完生日再去？你说我这离家去上学多不容易。学校说不行，9月18号是学前灵修会，是我们学校正式开学第一天，所有学生必须要到。我一听这样没商量余地，我又是新生，就别讲价钱，赶快去。当我到了神学院，回家跟人借电话卡，给孩子打个电话说祝你生日快乐的时候，我突然就震惊的我不得了。一个必须要离开家的妈妈来上这个学，我刚才讲了，我上不了我先生那个学校，那是没可能的呀。到这边，对于一个母亲来说，不得不离开家，还有哪一天比儿子18岁生日更合适？18岁生日，我们学校的校历，去年开学的时间是9月18号，我儿子的移民纸上生日9月18号，这不是说的呀，这是真的呀。这永远都是有白纸黑字的呀。我才反应过来，我说基督徒都说神有神的时间表，我原来不相信，我说基督徒一祷告神不应允，他就说神有神的时间表，好像就是一个安慰。可是神就让我经历什么叫神有神的时间表。1年半以前我就报名台福，就是不行，这边不行那边不行，最后到我都觉得不行的时候又行了，进了学校，儿子18岁生日，我踏踏实实向神对我，好像在对我讲话说，作为一个母亲，你把孩子抚养到18岁，他应该学习独立面对生活，面对社会，你呢有你该做的事儿，我要带着你去做你该做的事儿。所以这件事到什么时候，如果让我再退回来，甭管遇到以后灵命成长中又有挣扎又有低潮，我一想起这件事儿，我就有敬畏之心。那么我和我的先生现在都做了这个神学院的学生，我觉得神让我们做的是传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也经常会想起，在中国现在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经济情况也不错，可是人心灵的饥渴，心灵的黑暗比原来，就是说好像是心里头更黑暗更饥渴。为什么？问中国人说你信不信神，多数中国人都说不信神。可是你要问中国人说，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好多人会说信仰危机。嘿，你说都不信神的人还说信仰危机，这是所有从大陆来的人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是不是有这个现象？这正是人心灵中那个灵性的种子在呼唤着生命的活水。你像我们，把我们从莫斯科那么危险的绝境中神拯救出来，让我们心里有现在的平安，这样的喜乐，里面外面的喜乐，包括我们家呀。我前面不是说过，我们家虽说别人看着都不错，从知青现在熬成知识分子，又到现在一块儿都好像是比较同步， 可是矛盾也是很大，再加上一个 teenager 的儿子，很多的问题。可是当我们让基督做我们一家之主的时候，真的是有变化，真是有变化，每个人都不一样，现在安静多了。我只是说安静多了，几乎好长好长时间都可以没有任何什么风浪起来。这在我们家以前维持一个星期三个人，不知道哪个和哪个就会有事儿，哎，就是这样。可是现在好多了，当我的儿子也能开口，虽然他现在还没有信，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比较晚了，16岁，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他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司琴啊，也参加团契活动，特别是当他开口祷告说宝贵的主耶稣基督，每当他开口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的那种释放哈，那种踏实，那种平安啊，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想说，神让我们读神学，不是说让我们在学校里学的，然后怎么样去跟别人把那些理论再重新复述一遍，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真的是在神的话语中有变化。就像那个圣经里面说，你是我脚前的灯，你是我路上的光。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心里有很多的有伤有痛有被扭曲的都有，让神来，神的话来医治我们，在这中间看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按着神的话去做，有时候真的和我们本性相违，可是做了以后那种蒙福啊，多少基督徒都有见证。我还想讲一个例子，当我在这边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接了一个电话，从蒙特利尔打来，因为那边时差和蒙特利尔和这个洛杉矶差3个小时，打一电话以后是我们那边师母打来的，说张敏，我告诉你啊，你们中央台啊被领导派去追查你的那个人，他现在在咱们教会里。我拿着这电话，我30秒钟，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懂，我清清楚楚听见他说的什么，我听不懂。然后我说怎么回事，我脑子里就一连串的去反应哈，我说怎么查到蒙特利尔，不可能这么多年了查什么呀。我就在想，结果后来我那个师母就赶紧说有一今天啊，我们这儿来了一位姊妹，她从澳大利亚过来移民刚来，她说她是你们中央台人事处的，她叫什么什么，然后她说她呢那个刚进了教会以后呢就跟我们说她是移民刚过来，她呢我们就问她你从哪儿来，她说我们从中国，从北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会里面好多人就异口同声地问她说，哎，那你认识张敏吗？她愣在那说，你们怎么认识张敏啊，她还在莫斯科呢。后来那个师母就说，你的故事才到莫斯科啊，后面的故事我给你讲吧，就从莫斯科，因为我见证过，大家也都知道，就给他讲，一直讲到我在洛杉矶读神学院。他听完以后感动得不得了，就把我怎么离开中央台的和他自己怎么样领导让他去追查我，他觉得这件事好像悬不能干，将来不定留下什么好像不太好交代的事儿，他就让一个年轻的刚毕业的学生接替他，他就说他的孩子太小不能出门，然后就让那人去了。去了以后他先生呢在澳大利亚上学，他就到澳大利亚去探他先生，因为他还是一个很勤奋工作的，而且他跟我呢原来也是挺同情我的，就说他有这两面，一方面呢要好好工作，另一方面呢也对这些事情啊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判断。那么他就到澳大利亚探亲以后一个月就准时的回到中央台，中央台就表扬他说他特别爱国啊什么的，大家也可以想象他是一种什么状况。到第二年他就又到澳大利亚去探亲，他先生就有点生气，说就住一个月准时就回去了，说你对共产党太忠诚，我带你到一个地方，我带你到教会去，你听听圣经，你听听圣经。然后呢他就把他太太带去以后没有太长时间他就信主了，就受了洗。后来他和他先生呢，当然他的想法就有很多方面的变化，他和他先生就商量从澳大利亚移民，就移民到蒙特利尔。然后他先生呢就到我先生原来上学的那学校，因为那城市里中国人不是很多，麦格尔大学还是挺有名的，在那上学。而我们那个教会呢虽然是个小宗派，但是他用的是麦格尔神学院的礼拜堂，这也是我为什么走进那教会的原因，也是我们这位同事他怎么走进这教会的原因。当我听完我们师母啊就把这讲完了以后啊，我拿着这耳机我就跪在地上了，我说神呐，你真是伟大奇妙神，这世界上多少故事的作者就是你自己，我说这么大的世界呀，你就想让他和我中间能有这么一个教会成为我们联系，彼此能知道，如果他不走进这教会，可能后半生我们彼此谁也不知道谁的下落，也不会生出一个念头说要问一问他在哪儿。可是神你就让我们彼此知道了，
对方的故事，并且知道神你在这故事里对我们说话，说无论你们原来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只要我想呼召你们，我拣选你们，你们就必归我。我真的是跪在那地上就流眼泪，也想到过平常自己很多对神的话语不顺服的时候哈，我就知道什么叫敬畏之心从心里生出来。就神他能制造这样的故事给我，我敢冒犯神吗？我敢冒犯神吗？从我心里来说，我真的是不敢。但是呢，我想虽然如此啊，在这个属灵生命成长啊更新的过程中，还是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用神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的从里面到外面那种生命的更新，那种对于圣洁的一种盼望，一种追求，以及对永生的那种相信和盼望。哎呀，真的是觉得这个做一个基督徒，这生活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生活，也是非常非常蒙福的生活。我也经常会想到，在午间半小时做记者的时候，桌子上有很多的听众来信，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听过午间半小时，有吗？我想听过午间半小时的人，我们在节目中都曾有过某种程度的心灵沟通，是不是？我们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努力，可是因为当时的宣传口径，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因为我们没有读过世界上最重要的那本神启示我们的书，所以无论提问的还是回答的，都没有办法找到最好的那个最正确的那个答案。可是今天的神他带领着我们的脚步，让我们今天在这儿，我们能够坐在一起来分享他的恩典，我们能共同的分享圣经里面神话语所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变化，这真的不是偶然的。我也非常的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同胞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希望我们能在神的话语中，我们整个的生命能有改变，让我们的每日每时，神所赐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日都更加的丰盛，我们心中能有那种属天的平安。这个时候我在想到耶稣说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再也不敢说什么语法不语法的了，因为这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神带领我走过的。我想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来到这世界上，要不是和神沟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郁郁独行，大家相信不相信？你最爱的人，你的亲人，你的父母能完全了解你吗？当你说出一句话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误解？更不要说朋友邻居，那种能爱人的宽宏是多么好，我们真的想做，可是我们凭自己我们做不出来。爱人，爱人都爱不好，爱仇敌那差远了，可是神他就有这大爱，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去爱，先调整我们的家庭，调整我们和别人的关系，首先我们先要和神建立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想到我的外公，他因为信耶稣在那种逆境中平平安的去了，我的母亲因为不信耶稣，生命中那么多难以承受的，他都终于受不了，一个母亲能抛下两个孩子没成年就去死，这是因为他有多么难以承受的压力在他身上，人是多么的脆弱。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当我母亲在生命的悬崖关口跳下去的时候，几十年之后我又站在同一个悬崖口上，可是我遇到了神，耶稣基督救恩之手拉住我，使我能够有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儿来见证他的恩典。我也真的是体会到这个人一生，也许你没有经过文革，没有经过六四，你没有经过这些事情，像我讲的这些事情，可是每一个人都有难处，都有承受不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很多难处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这时候我们向谁求告？只有求告呢给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宝贵的主耶稣，在今天感恩的日子里，谢谢你聚集我们，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得到启示，来认识你。主耶稣基督，我也从我自己所亲身经历的过程中来见证你的大能、你的荣耀、你的恩典。主耶稣基督，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有限， 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心灵里有很多污秽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罪恶过犯。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人自己的本相。亲爱的天父，你在圣经中说，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能靠着得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重担，生活对于我们来说有很多的困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难处，有我们的痛苦，有我们的问题。亲爱的主耶稣，你赐我们生命，这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感恩的节日里数算你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更愿意在主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向你求问我们所不明白的问题。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之中，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门。主耶稣基督，你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寻见。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刻我们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心门，求主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话语不知道拯救了多少人，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人的罪恶过犯，你的大爱照透一切黑暗的冰冷的角落。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得到的，你所给予的生命的恩典，一起的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多么的有限，我们多么的无奈，我们多么的需要你的杖、你的竿来带领我们走过人生困难的时候。我们心灵里有饥渴，有黑暗，求主你的大光照亮，求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不知道安慰过多少人，你的话语不知道使多少破碎的家庭重得婚姻的幸福和美好，你的话语不知道安慰多少绝望的人因信你的话语在无可指望的时候而有指望。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带给多少人心里属天的平安，不是这世界上世人所能给的平安。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这里有第一次走进教会参加教会活动的朋友，也有一直在追求你的朋友。此时此刻在这感恩的时刻，我们在一起分享，如果有哪一位你在此时此刻你的心里蒙了感动，那是来自神的感动，他向你启示说他是宇宙独一的真神，他是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主耶稣基督，这里有渴慕你的有新朋友，他们在今天听到了你的声音说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到心灵的家园，有你所赐的平安，有你应许的永生，有你所赐的福分。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共同的面对你，如果哪一位你今天心里真的是蒙了感动，那是来自圣灵所赐的感动，请你举起你的手向神表示一下你受了他的感动，你愿意打开心门认识他，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得享重生的生活，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从此能够有重生的生命和永生的盼望。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你在天上的眼睛在看着，如果哪一位有了感动，请举起你的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 还有哪些朋友你真的是蒙了感动，也许你的头脑在说很多事情你还没有想明白，你不能这么快就举手。假如你的心真的蒙了感动，说我要寻找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一位救赎了很多很多的人，给基督徒重生生命的主，我要寻找，请举起你的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有感动？如果在过程中你听到了哪些神的话语，你真的见了亮光，你的心有感动，你的心说是的，我要认识你，请举起你的手。还有哪一位心里有了感动，请举起你的手。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圣经里面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和我们的同胞经历过很多的苦难，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苦难的原因。那么当我们现在能够有幸在这边走进教会，能够有幸打开圣经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我们有渴慕的心，求你真理的光照到我们心里最冰冷最黑暗的地方。主耶稣基督，我们切切地恳求你，求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如果哪一位心里有感动，请举起你的手。真的是有感动，就请举起你的手。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至高者的面前说，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是不完全的。主，我们愿在你至圣的真道中来得到造就，来认识你。我们更愿意来自你的能力来补足我们的不完全，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全完备，使我们能够得享你的赐福，过平安喜乐的圣洁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感动，请举起你的手。感谢主。如果真的是有感动，请举起你的手。神在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已经把神的永能和神性和认识他的可能性就造在我们心里。我们心中有很多的苦闷，有很多的空虚，可是我们原来不知道，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块空地，是填不满，别的东西都填不满，因为它的形状是上帝，是神。只有当上帝进驻到我们心里，才能填满这一块空缺。如果今天有哪一位在这感恩的时刻，真正的是从心里说一声，至高者，宇宙独一的真神，赐我生命的主，我感谢你，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思想，神，我愿意认识你。有了这样的感动，请举起你的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请举起你的手。从圣经的话语中，我们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真理，因为这真理能够流传到今天，它不是普通人写出来的书，它是神所默示的。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想到我们可以打开这个书，在过去的日子里，基督徒曾经遭过很多很多的迫害，被迫交出这本圣经。可是我们现在可以来到这个地方进教会，自由地打开圣经来领受神所要我们领受的话语，真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是特别的幸运。特别是主，你把我们带到这边，来到北美，能够接触到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所不能接触到的很多事情。主，你也是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我们为此感谢。尽管在海外我们是漂流，我们可以说成是遭遇，我们人生有许许多多的遭遇，可是在主你的话语中，苦难会变成祝福，遭遇会变成使我们的人生更加丰盛的生命经历。在这个时候，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如果为此而感谢，愿意向神说一声，神，你今天启示我，知道感谢你，请举起你的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今天有特别的感动，请举起你的手。感谢主。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安静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我们分享 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基督，我们渴望，渴望你所赐的道路、真理、生命。愿你和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和你的话语中得到洁净，得到生命的更新，得到重生，得到祝福，并有永生的盼望。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地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更愿意我们